第八章，农民经验是发展农业土壤科学的基础和源泉。第一节，到农村，到广阔的天地中去。1972年，侯光炯向学校提出来，要求到农村去驻点搞科学研究。这时，已重新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李兰、刘有余、刘明钊等领导都顾虑侯光炯的身体。60多岁的人，如果是一般的教师或干部，早就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况且侯光炯本身也有胃病，1964年就因病住院近2个月，因此学校领导不同意他长期住在农村，只支持他常去农村调查或在学校附近搞农村试验研究。1972年10月，侯光炯又写信给四川省科委主任黄刘，他在信中写道：让我能充分利用老而尚能爬山走路的5到10年时光，好好带领青年教师走出校门，为公社出点主意，为青年培养一点专业工作本领，同时为指挥农业生产的领导及时提供一点有用的价值，哪怕是为了改土改田的群众运动跑跑腿儿，我也是死而甘心。我的人生哲学是，如果因为老而照顾他，不让做他专长的工作，那我宁可主动地走进火葬场，绝不肯浪费人民的一粒米、一元钱为我养老。请你想办法帮我一个忙，也算为农民送去一头老黄牛吧。后来，侯光炯干脆直接给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请求批准他去农村建立科学研究基点。是年冬天，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大章召见前省农业厅长赵孟明，要他在西南农学院和四川农学院各找几个懂行的人一起去农村调查，制定一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规划，遂成立了由赵孟明、侯光炯任组长的省委工作团内江分团简阳工作组，成员有西南农学院曾觉岩、陈万灵、赖守悌、庞邦成、李英伦、张大玉、于杰，四川农学院张仁元、刘世全、王宪章、张义高、廖国品，农业厅熊道聚、杨文忠等，选点在简阳县三星区金马公社。金马公社位于简阳县东北，系川中方山丘陵区中一个旱地多、稻田少的地区，交通极不方便。全公社只有唯一一条由公社驻地到区政府的简易公路。从公社到各村与村村之间的交通，最好的是宽不足1米的石板路，而大多是蜿蜒曲折、泥泞狭窄、坎坷不平的乡村土路。公社领导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考虑到侯光炯和赵厅长年事已高，侯老师又有高度近视，不让他们下队，留在公社掌管全面，或到附近的生产队走走，但他们不答应，坚持同同志们一起下村调查，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还跟大家一起下生产队进行农情访问。由于怕耽误生产，和农民座谈一般都在晚上或者雨天进行，隆冬季节的一天，在从生产队调查返回公社驻地的途中，突然又下起雨来，綦江的路面又跌又滑，在跨过一条沟时，侯光炯同搀扶他的年轻人一起滑到了冬水田里，鞋、袜、裤腿都透湿了。老教授冻得瑟瑟发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同志们脱给他的衣服，硬是穿着半身都浸湿的衣服回到驻地。最后还是喝了碗葱白、陈皮、生姜熬的糖开水，睡了一觉，出了一身汗，才没感冒。工作队一到金马，首先遇到的生产难题是春节前冬小麦抽穗，甚至早的已扬花，正常的应是立春前抽穗。就是金马一个公社 就有上千亩冬小麦因提前一个月抽穗而面临颗粒无收，全内江地区有上百万亩这样的麦田，全省面积就大得多。赵厅长、侯教授和基层广大干部群众都恨省市革委会、军宣队中的有关人员，他们不懂装懂，瞎指挥，一级压一级的强制农民在寒露前要播种完小麦，较正常年成提早了近一个月，加上暖冬天气，以致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通过调查访问，和干部群众一起找到了解决办法，一是将抽穗过早的麦苗收割，制作清储饲料喂牛养羊，利用空出的麦地抢种一季冬季蔬菜，以菜的收入弥补小麦的损失；二是对抽穗较晚的小麦先行割去主穗，及时追肥，提高有效分镍穗，延缓生育期，以躲过阳花时的低温冻害。这个问题刚解决，又遇冬春连旱，旱情日渐加剧，不仅冬水田大面积露泥开裂，旱地作物受旱，不少地方人畜饮水都困难。当了解到当地农民看井位，花了钱打的井不出水时，侯光炯即带领大家，特别是搞水文的李英伦，利用水文地质知识寻找地下水，确定井位，帮助很多生产队打出了水，不仅解决了饮用水的问题，还解决了部分小麦的抗旱用水。工作队帮助找水打井的事儿传到了临近的云龙区，区委书记还专程来金马，请侯老师派工作队的人去那里帮助找水打井，派人出去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受到了地区、县区领导和农民的赞扬。侯光炯和赵厅长带领工作队，根据当地的土壤资源和其他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技术水平、农业经济状况，制定了从改变生产条件着手，因地制宜地实行山、水、田、林、路、沼为中心，围绕调整作物布局，发展花生、甘蔗、油菜及桑葚、柑橘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规划。这项工作结束到内江地区和简阳县汇报工作时，内江地委和简阳县委及当地革委会的领导都热烈欢迎侯光炯去他们那里建立科研基地，长期搞研究。经过商议，确定在简阳县境内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水平较低下的镇金区镇金公社内建点。1973年3月，侯光炯带领蒲富勇、王祖谦、宋光玉和唐石佳等几位年轻教师到达简阳镇金，选定了镇金公社的联合四队建立农村科研基点。镇金位于川东丘陵的西部，靠近龙泉山，是简阳县西南临近仁寿和资阳三县交界的穷地方。这里是中生代侏罗系遂宁组红紫色泥岩加砂岩地层形成的典型的丘陵地区，这类岩石风化发育的土壤都比较贫瘠，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石谷，粗沙沙，只出红苕不出花，红苕不倒藤，苕块拇指大，水开它就趴。侯光炯和他的助手们先在联合大队第四生产队保管室旁一座一排四间屋的草房里住下来，经过两天的调查，选定科学试验地，首先从棉花、水稻、玉米的品种比较试验和不同肥料配比与作物不同规划的田间试验开始，以便尽快找出适合本地自然条件和不同类型土壤的良种良法。不久，学校又派来了曾觉岩、李英伦、于杰、黄世坤和重庆土岩市撤销后离校的朱传真、汤祖祥、郭永明、周大海、李印先等同志。这一年，镇金公社从春节开始一直未下过透雨，大面积冬水田，一些旁田开了撤，正沟田、坝田中的踏泥田、黄浑田到处都是。进入五月栽秧时， 全靠从小河沟里日夜抽水，由于水源有限，常常抽不上水，只有眼巴巴盼着老天爷开恩下雨。实在栽不上秧的，只有改种旱作，男女老幼一齐上阵，担水浇地，抗旱播种玉米。侯光炯带领基点的同志白天和社员一起挖地抗旱播种，晚上睡到床上腰酸背疼，加上抽水机的轰鸣使他难以入睡。他就一直想，天这么旱，怎样才能抗旱？通过查资料找到我国农民创造的大窝耕作法，他想，这里丘陵坡地上的土壤土层浅薄，土质极瘦，正好应用大窝耕作，于是马上在一些坡级地上搞起了大窝棉花、大窝玉米、大窝红苕实验。过去这些孬地只能种红苕，更孬的地仅能种绿豆。这年秋收时，大窝种植竟然获得了亩产玉米404千克、皮棉75千克的好收成。大窝耕作法经省地农业部门推广，很快成为紫色丘陵区改造受薄极地、实现土改当年增产的省工、省水、省肥、高产及三省一高的改土方法。1974年，在联合四队白泥山顶用大窝耕作法改造石谷子，在一般大田种植的水肥条件下，获得早玉米亩产317.5千克，秋玉米111.3千克，玉米行间套的红苕亩产鲜苕1380千克，较改土前增产粮食500多千克。接着相继开展了棉花矮株密植、小麦宽型条播、有机肥改良土壤、土壤育种，以及结合当地当前生产问题进行短期试种，多项试验均取得不错的效果，同时不断扩大推广，促进了大面积增产。